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基督徒可以算命吗？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回答。在生命记18:10-13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信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瘾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圣经给我们的解答，基督徒不可以找星象师或者是看算命师去算命。许多人所求的是什么呢？平安。平安这两个字真的可以说是值千金，有极高的价值，因为中国人历代以来经历无数的变化苦难。平安从哪里来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平安的心是从主而来的，在主的里面就有平安，离开了主，平安就失去了。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得到这个平安，主耶稣就是赐平安的源头。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在圣灵的里面都可以体会到在主里面的平安。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神是掌管世界万物的主，他是全能自有永在的神，神的爱永恒不改变，在他的里面有心中的平安。我们要歌颂他，赞美他。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朋友，如果你是看算命星象的，盼望你转向真神，他会帮助你。
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 住在加特王雅吉给他们的喜格拉城中一年零四个月。那里是非利士地，所以他们安全的没有受到扫罗的追索，而且每个人都能和他的家眷在一起平安的生活。
雅吉王，您要我来见您？
是的，大卫，我刚才得知我们非利士人要起来和扫罗及以色列人作战，你们是非利士地的居民，我要你和跟随你的人都出来和我们一同作战，你能不能明天和我们一同出发？
是是，亚基王，仆人所能够做的事王必知道。
哦，我信任你，大卫，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谢谢你，谢谢你。
第二天，非利士人率领军队百人一队和千人一队出发作战，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跟在亚吉王的后面。当非利士人的首领们看见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军队一起行军时，开始惊慌起来。
亚吉，这些希伯来人跟着我们前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难道不知道这就是大卫以前是扫罗王的臣子吗？他在我这里已经超过一年了，自从他离开扫罗到如今，我没有见他有什么过错。
亚吉，你要是不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你安置他的地方去，我们首领们就要跟你摊牌了，绝不可以叫他和我们一起作战，恐怕他在镇上反成为我们的敌人。你想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重新得到他主人扫罗的喜悦呢？
好好好，你们大家既然不信任他，那我就送他们通通回去。大卫，我的朋友，我要和你谈谈话。
是，亚基王。
今天是我们头一次向你的祖国以色列作战，你是忠实的，我十分信任你。可是，大卫，我们首领的想法却不相同，他们以为你会倒戈相向，反会帮助以色列来攻打我们，因此我要你和跟随你的人回到喜格拉去。
亚基，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才这样对待我呢？
大卫，你倒没有做错什么事，在我看来你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不过早晨天一亮你和随从必须回去，我非常抱歉。
第二天早晨，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地，在书念排阵以待，而扫罗的军队则在基利波安营。当扫罗看见敌人的军旅庞大，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决心要求问上帝的指引，只是上帝不回答他。
亚尼尔，请你替我找个灵媒，一个娇贵的妇人，我好去问他。
可是陛下，几年前萨母尔仍在世的时候，他将上帝的指示交代你，要除去全国一切交鬼的、行巫术的、通灵的，您难道忘了吗？
我记得，我是照着做了，就像上帝借着摩西，使得凡通灵的都不得存活。不过现在去替我找一个来，可能有些从我们国境内迁移到邻近的非利士地区了。
交鬼的灵媒既然与魔鬼有联系，陛下，我能不能请问您，求问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别多问了，差人去找个灵媒来，这是朕的命令，懂不懂啊？
是，是。报告扫罗王，有两个出去找灵媒的仆人回来说，他们已经找到一个躲藏在隐多尔山洞里秘密的在做交鬼工作的妇人，
叫他们在今天晚上天黑以后带我到他那儿去，我要打扮的像普通人的样子，他就认不出我是谁。
请问你们三个人要什么呀？你们为什么来看我？
我希望你用法术把我告诉你的人招上来。
可是你知道的，扫罗王下令全国剪除所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什么要设陷阱害我的性命，置我于死地呢？
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你绝对不会为这事而受到处罚。
好吧，你要我招谁上来？
找萨摩尔上来。
当女巫向魔鬼念咒语，快要念完的时候，尖叫了起来。
啊！你为什么欺骗我呢？你是扫罗？
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幽灵从地里上来。哦，
他像什么样子？
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袍。
是萨摩尔，是萨摩尔。
当扫罗屈身下拜，匍匐在地的时候，恶灵就借着交鬼的女人，以老翁的声音开始说话。
你为什么打扰我，招我上来呢？
我甚窘急，腓力士人来攻击我，上帝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当怎么行。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你，成为了你的敌人。耶和华借着我预言，他已经从你手中夺取了王国，赐给你的邻居就是大卫。耶和华必将你和全以色列交在腓力士人手里。明天你跟你的儿子要和我在一起了。
他昏倒了，他已经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毫无力气。
陛下，卑女听从了您的话，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遵从了您的吩咐。现在求您听卑女的话，让我为您煮些食物，您吃了可以有气力上路。
不，我不吃。
这样，扫罗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他们吃了交鬼妇人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这是给你的工价，现在夜人深，我们要走了，明天还要作战。
在基利波山和舒念的平原上，以色列的军队和腓力士的大军做生死之战，扫罗极力为他的王位和国权战斗，可是已经没有用了。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又被杀和扑倒的，王的三个勇敢的儿子也死在他身旁，他也被弓箭手射伤。
我受伤了，中箭了，把我刺死，结束我的痛苦吧。请你，我希望快点死，把我刺死，免得腓力士人来凌辱我。
我不能杀死我的王。
那么，我只有死在自己的刀上。
我也和王一同死。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撒母耳记上28章。那时腓力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 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耶和华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薄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申命记十八章。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 像他众弟兄利未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 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吕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吕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就好像这雨燕 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马衣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蒙神的保守，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 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精心的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 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是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就是顺服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义。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哎，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您遇到过自己完全慌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时候怎么办。曾经听到一位朋友说，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必须完成了，接二连三等待处理的事情却越来越多，所以本来整个人已经笼罩在疲倦紧张之中了，现在还要挂虑能不能赶上进度，真叫我心里着急，不知道下面该做哪件事，又担心事情来不及全部做完。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共同的经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很可能是自己，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您我处理事情的惯例，所以样样事情都自己来，以为别人没有办法做的像我们一样好，以为这些事情是您我个人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的忙乱问题有解答吗？下面有几个可行的步骤，请您试试看。第一，给自己5-7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闭起双眼，从两脚开始，往上直到耳朵，全身放松。要紧的是学会身体如何放松，什么都不要想。如果您做不到，可以试着想一朵花，或是熟睡当中的小猫、小狗。 第二，接下来的四五分钟，继续放松四肢，想想自己过去得到哪些恩典，为每一个恩典感谢上帝。第三，在这个平静的时候，想一件需要完成的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在20到40分钟之间可以完成的。第四，完全不去想其他事情，专心一意地把这件事做好。第五，做完之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恭喜自己有个好的开始，拿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下这件事，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想两件必须做的事，是今天剩下的时间可以做完的，把这两件事写在纸上。第六，伸展四肢，喝杯水，然后开始全心投入这两件事。第七，当完成这两件事情之后，在刚才记事的纸上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为这些进展高兴，并且把刚完成的事视为上帝给的祝福，祷告感谢上帝。之后再写下两件必须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如果待完成的事情是一些个决定，不需要亲自动手去做，照着这个步骤，您同样能够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解决它们。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这个方法我试过，很管用的，请您也试试看，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得到的。
In heavenly armor we'll enter the lan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No weapon that's fashioned against us will stan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The power of darkness comes in like a floo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He's raised up a standard, the power of his bloo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When your enemy presses in hard, do not fear.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Take courage, my friend, your redemption is near.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